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高杰。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又请到了胡医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胡医师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久违了。三伏天啊是什么呢？三伏天其实是在秋天的时候。
Oh?
我们不是讲有所谓的秋老虎吗？
嗯，
秋天啊，在这个立秋之后的第一个这个立秋之后哈、啊，这第一个是庚日，然后呢再来几就是第二个庚日，第四这样子有几个时间啊，那个时间我们特别称之为三伏日。那三伏日的时候，那是这个地球最热的时候。那现在这还不算，
刚刚开始。
哎，这个只是刚开始，还没到那个最热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间最热呢？主要的是，这个太阳啊晒到这个地球里头啊，这个地球呢慢慢的在散发这个热，到了那个时间呢是散发热最多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才叫做三伏天，是伏在地底下的热跑出来了，哦、这个叫做伏。
这么回事啊？
哎、啊，是这么伏的，它伏在底下。嗯，好了，到那个时间要跑出来了，所以称之为三伏，是三个伏日。
哦，那么现在呢，正好是立夏，也是最热夏至的这样的一个这么样一个季节啊。那么这个时候
夏至还没到，夏至还没到，立夏刚过。
六月二十二号好像应该是到立夏，到是一个什么节气了？
不，立夏已经过了，立夏过了，是大概六月二十几号那个应该是
夏至，
就是我看啊。大概是夏至了。 对，
对，那么
夏至就是太阳到北回归线的这一条线上了的时候。
嗯，那但在我们这儿今天是21号了，那么明天呢、嗯、明天啊在台湾那边就应该是夏至了。那么现在呢、嗯、天一热起来，首先大家感到的就是太热了，没有食欲，很想吃一点凉爽的东西。所以今天呢，胡医师，我们就想问问您啊，在这个季节当中呢，从中医养生的角度上，我们怎么注意我们自己的饮食呢？
嗯，是这样的哈，这个我先讲一个这个很有名的历史上的一个医案哈。夏天的时候要吃冰是不是很困难呢？
当然，在过去的时候又没有冰箱，可不是吗？
哎，对对，以前没有冰箱，根本不可能有冰，也不可能制造冰，对不对？
嗯。
但是呢，以前在宋朝的时候，宋徽宗啊，他爱吃冰。
嗯。
宋徽宗他爱吃冰，那皇帝吃冰容不容易呢？不容易，但是也这个臣子们也得把它给做出来。那么古时候呢，要在冬天的时候把冬天的雪、冬天的冰啊，把给藏在地窖里头，那么用这个棉啊、稻草啦、啊、等等把它给裹住，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保存到夏天还留有冰。
真是不容易啊。
对，那么宋徽宗的时候呢就爱吃冰，结果呢把个肠胃给吃坏了。冰冷的不得了，把个肠胃给搞了所谓的脾胃寒，叫脾寒。
嗯，
那脾寒的话怎么办呢？那这个就找医生来治疗啊，所有的医生给他治疗都治不好。那么到后来呢，
脾胃寒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症状是什么样子呢？
哎、脾胃寒哈，脾寒有的时候会表现出来就是泻肚子。
哦。
然后呢，你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子，就是例如说有一天吃东西吃的太多了，而且呢又可能那一餐里头或者那一餐的前后又冷着了。冷着了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胃呀、啊、在这个贲门的部分，也就是食道跟胃中间这一块，心脏的下方一点点这里啊，这个地方好像就梗塞住了。然后呢闷闷痛痛的，你躺也不是，坐也不是，怎么都不行那样子的感觉，然后肚子里头有一肚子的气。
嗯，
那种情况就是脾寒胃寒的状况。
哦，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皇帝呢却得了脾胃寒啊，又要泻肚子，然后各种各样症状都出来了，那么这又难为了。你说你吃冰，这臣子们想办法，你吃出毛病来了，他们还得去伺候，怎么的呢？
是啊，这样子的话呢，你看那个这个什么国医啊，就是为皇帝治病的国医治之不效。国医怎么治之不效呢？其实国医用的药都对， 他们用什么药呢？一定是用的就是温脾胃的药物，例如理中汤、理中丸之类的这些处方。
嗯，
这些处方啊，在中医学上来看，治脾寒是绰绰有余，绝对没问题的，可以治好的。
嗯，
结果给了宋徽宗服用这样子的药，竟然的宋徽宗没有好，实在气得个不得了，就只好说是，哎，再找人来帮我治吧，现在我不要用国医治了，就是不要太医，不要御医给他治病了，哎，在外头找个医生吧。结果呢，找了一位医生叫杨介的。杨介呢一看，他说，嘿，这个就是皮寒，要用理中汤、理中丸来治疗。结果国医都跟这个杨介说，哎，对啊，这个我们都用过了，没有用啊。他说不相信，我们试试看。结果还是用理中汤。然后你猜用什么东西来给他治呢？理中汤，然后呢要用药引子。他用的药引子很特殊，就是冰水。他说，用冰水来煮，来煎这个药，就是来煎这个大理，这个理中汤。结果呢，好，宋徽宗吃了以后就好。结果杨介就说了，他说啊，什么病就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在历史上啊，很多很多这类似的医案，不是说只有这个宋徽宗的这个，很多其他的医案，例如有一个医案呢，就是说吃瓜子的人啊，吃了瓜子以后，结果他这个身体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后来有医生就说，那很简单，再拿一大堆的瓜子壳来煮汤，让他喝那个汤，结果好了的。那这种都是很特殊的，就是你怎么得的，怎么解。
中医真的是非常有趣啊，可是这个道理呢，这个道理呢却到现在人是却不明白了，到底为什么这样去做呢？
哎，对，就是人都没办法理解。其实中医啊，它是什么事情都是以类比象，以象比类。所谓的以类比象，以象比类呢，就是说是同一个原因的，就用同一个原因的因来治疗这一个病。
那么反过来啊，吴医师，你先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冰引起的皇帝的这个病，那么这跟我们现在天气热的关系是什么呢？
啊，对了，就是因为你喜欢喝冰啦。那这样子的话呢，好，从宋徽宗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我想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说不要吃太多的冰才对。好，就是说你不管怎么热，你也不要吃太多的冰冷的，因为吃冰冷的是不好。所以中国古时候的讲法叫做适温凉，所谓适温凉就是适度的温，适度的凉。
嗯，那怎么衡量去叫做适度的呢？一年四季是冰水，对吧？冰萨拉，然后呢还有冰汤。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他们来讲好像也挺合适的呀。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呢？
不是说对他们合适，他们老了他们就知道不合适了，这个是因为他们的体质的关系啊，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都不知道的，就是说我反正现在快乐就好了，他不会想到以后的事情。那么在中国人讲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观念，那么在这个在洋人他们也没有，所以健康的观念呢其实是不正确的观念。我们以前的人啊，以前的中国人并不讲健康，是讲健抗，抗就是抗力的抗。
嗯，
那所谓抗力的抗呢，那个抗字啊，我们讲说，哎，这一对夫妇，我们叫贤抗力，对不对？
对，
那个抗其实就是身体啊。就是身体好的意思，健就是强壮的意思，就是强壮身体好，这个叫做好，这个叫健康。可是呢，可能这个康字啊，被慢慢的念错了，念成康字了。那康是哪个字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写的这个康，叫健康。那这个康什么意思啊？康是长得很高很大的意思。所以健康的意思就是说又有力啊，又有劲儿，然后又长得高大，这就是老外的那个样子，他们长得又高又大，然后又这个肌肉又壮，那这叫健康。这个不是我们中国古人没有叫健康的。为什么？你看中国古人那个打武术的呀，他可以长得矮小个儿，叫做五短身材，那也是很好的，那种人反而是我们现在认为是健康的人。
嗯， 所以现在连这个字儿都用错了啊，所以呢、
哎、
所以呢叫出来也起不到原来那个意思了，是不是？
是，就是我们不能够理解古时候的人他们健康的含义是什么了、
嗯、
那我们就只能够用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哎，我们也要像外国人一样长得又高又壮，那这长得又高又壮这个东西
不等于健康、
有的时候啊也不一定，哎，不见得好、嗯、怎么样呢，我们中国字有一个词来形容啊，有些人啊他长得很高很大但是呢不经打的，那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有一个名词叫做银样蜡枪头，就是是这个用银子做的，但是呢不银子的颜色的，那但是呢它的那个子弹头啊却是蜡做的，那这银样蜡枪头这是没什么用的。
嗯，所以呢在这个观念上您上来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而且是古老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而且呢从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自己形成的一个所谓的健康的这个观念本身可能就是错的了。
就是不健康的了。
对，那么这样不健康的一个观念持续下去的话，日常生活当中不断重复着这种错误的举动的话，可能就给自己身体造出问题来了。好的，广告之后呢，胡医师我们继续呢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那么夏天到底怎么吃这个冰，还能不能吃冰才能保证我们身体健康呢？